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更多节目内容，请浏览 sbs.com.au/mandarin 或下载应用程序 SBS Radio App。
其实今年的报税季很多是和疫情有关的。疫情发生以来啊，很多朋友他是在 CentralLink 领取了纾困津贴。我们想了解一下这部分纾困津贴需要交税吗？这当中包括 JobKeeper 啊、JobSeeker， 还有一些一次性的补助等等，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JobKeeper 这种叫留工津贴嘛？还有以及这个 JobSeeker 啊 Payment， 像寻工津贴。这两种津贴的话呢，实际上和你的工资收入是一样的，它其实算作这个收入需要交税的。但一般来说，就比如说像 JobKeeper Payment 啊，每两周1500的这个钱的话，那雇主在发放的时候，它其实已经会 withholding 一定的这个税了。所以说，在你交税的时候报个人所得税，其实像往年一样，就是报工资收入和这个 JobKeeper 的这个收入，然后到时候根据你的收入所得多退少补这样子。一次性的这个750的这个补助，这项补助其实是不需要交税的，因为它属于澳洲这个福利接受人这个 CentralLink 的一个 benefits， 所以说是这个是不需要交税的。
很多人在疫情期间他是选择在家办公的，那么在工作开支申报方面一般是怎么样来界定的呢？
在工作开支申报方面的话呢，税务局推出了一种新的计算方法，就是个人实际上可以按照每小时8毛钱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计算你日常在家办公的开支，当然这也涵盖了所有的就在家办公的这个运营成本，比如说你的水电煤这些费用。然后它不需要你就是具体记录你说我的电费是花了多少钱，水费花了多少钱，它更多的是说你可以记录一个工作时间表，比如说你从3月1号到6月30号之间，你每天在家工作了多少小时，然后进行就是乘上这个每小时8毛钱这个澳币的这个计算方式去算。每小时52分是在过去的时候你在家里办公的这样子的一个计算成本，然后你可能从7月1号到2月29号，然后这一段时间你是按照每小时52澳分这样来去计算的。但是从3月1号到6月30号这部分的期间的话是税务局针对了疫情期间在家办公的这样子一个新的税务计算方法去减免税。
那么每年报税季的时候，我记得 ATO 它其实也提出过很多，就是指出过很多报税上的错误，其中有一部分就是洗衣费，有很多人会去多申报一些洗衣费。那今年呢，一部分是平时身穿制服上班的这个工作人群，如果他今年选择在家办公了，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就不可以申报洗衣费了呢？
其实申报抵扣主要以实际使用为主，就是说如果你产生了这样子的相关开支你就可以报，如果在家办公没有产生这实际的相关的洗衣费那就不能申报。但是他比如说如果你的申请的这个税务的减免比如说不超过150澳币，那他可以不需要你留存这个书面证据，比如说你的tax invoice 啊这些东西是你不需要留存的。但当你的申请的税务减免超过150澳币，就在洗衣费上面，然后或者申请工作的这个相关费用总额超过300澳币，那税务局会要求你需要有一个书面的证据，比如说 tax invoice， 然后记录这是你相关的工作开支，并且有这个收据作为这个 support documents 去给他们。
之前我们提到了一个300澳元的无收据退税这项规定啊，我想了解一下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用到呢，还是说它有什么具体的规定呢？
首先这个人一定要有工资收入，然后才能有这个300澳元的这个抵税的这个开支。比如说像有的人我在家里不工作，但是我有很多的投资收益回报，这叫惰性收益，这种的话就没有300澳元的这样子一个可以抵扣项，它一定是要跟工作相关的费用的一个支出。
那么像和疫情有关的，今年和疫情有关的一些支出呢，比如说口罩啊、消毒用品啊这些费用，我可不可以申报？
这个针对这个COVID-19 就是说这个疫情这申报的话，实际上是有个特殊的规定。如果就是说你的这个工作的性质是有和你的客户有一个非常直接的近距离的接触，举例来说，比如说你是做航空业， 服务行业，服务行业比如说包括这个零售业啊、咖啡馆啊、餐馆啊，甚至理发店啊，这种你必须要和客户然后很多客人去有一个很近距离的接触的话，那你产生的这些防护的设备的这些钱都是可以作为抵扣的。但如果你不是说一定要和客人近距离接触的话，那首先它有可能可以抵扣，那税务局会有进行几方面的界定，比如说你是不是这个钱是你自己出的，并且你出了这个钱是确实是为了防止产生这样子一个特殊的疫情情况下可能会导致的受伤的风险，那这种的话有可能你是可以抵扣的。
嗯，那么在疫情期间，很多人选择在家里抓紧时间充电，也有一些打折的网络课程发布。那么我们想了解一下，像个人教育支出的报税一般是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呢？
嗯，个人教育支出的报税的话，一般是遵循首先你现在这个网络培训课程也好啊，你所申自我充值的充电的这个课程必须要与当前的这个工作有充分的联系。可以有助于你维持现在工作当中的具体的知识和技巧，或者是提高你现在工作当中需要的知识和技巧，这都是可以申请税务减免的。或者是说你说哦，我是这个支出的话是为了寻找新工作，有一项新的技能，也是可以进行税务减免的。然后这部分的课程的费用需要你保存，就是说啊收据啊相关的一些开支啊，然后进行税务根据税务局的要求进行税务减免，甚至你比如说你买了一台电脑用于学习，然后这部分也是可以进行减免，只不过可能是要折旧。
那么今年税务局啊特别提醒说，报税人最好是在7月底再提交这个报税表，你认为他们提出这个倡议的出发点是什么呢？
嗯，提出这个倡议的出发点，其实每年的话 ATO 都会建议说客人说，哎，就是大家每年报税的话是从7月1号晚一点点报，我们包括我们也会建议最早的话是可能软件更新啊，税务的税率算法，然后需要给软件公司一部分时间，然后包括除了软件公司以外的话现在的话ATO 的话他们的系统很先进，它可以和银行一些机构连就是说自动提取到你的利息收入啊，还有一些其他方面的收入信息，但是还是会有一些时间上的滞延。所以说如果比如说客人在7月1号然后很早的就申报这样子一个人报税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小的银行机构的利息收入所得呀，或者是你的投资收入所得并不会及时的在这个税务局的系统上我们会计师能看得到。所以说这个的话我们会建议客人说晚一点报，确保的话在我们报的时候所有的信息都及时已经更新到了。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